221页，时间上的跳跃。以下是一个引发时间跳跃这问题的例子。我对11月24日所做的预言包括下面两项。 AF 将来访，一个令人惊奇的巧合。 AF 那天不但没来，而且我们一直到12月10日才看到他。我很早就把这几条预言划分为无意义。不过当 AF 在12月10日来访时，我刚好提到一位朋友认识一名听到过赛斯克而且很感兴趣的僧侣。那僧侣住在附近的一间修道院。你是说 X 神父吗？ AF 惊讶地说。我答道，对，我是。你怎么知道？原来 AF 曾因公务收到这一位僧侣的信。AF 甚至不认识那个告诉我这名僧侣有兴趣的朋友，而且 AF 与神父、我朋友或我自己都不住在同一个城市。我认为这是个巧合。当你想到 AF 的来访以及提到一个令人惊奇的巧合，这两者都被列为同一天的预言，而且在一个月后才写下注记时，这件事就更叫人惊讶了。不过我并没有改变我的记录，把这件事列为有效的预言，因为当中涉及了时间跳跃。但是我的确回头为了这个状况加了一个注记。不过很有可能千里眼如何运作的重要线索就隐藏在这种例子里。我建议你留神观察自己的记录，像这种引人深思的事情才不会逃过你的注意。把这类情况收集在书面记录里，我们可能会找到开启知识领域的模式。如果你写下关于特定一个人的预言，而预言似乎没有应验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要和涉及的这个人核对一下。有几次我写了特定的人会在确定的一天来访，但他们没有来。至少两次结果是，在我做预言的当时，那些人一直在认真考虑这样的一个拜访，情况刚好适合，所以他们记得正确的时间。其他的预言可能有效，但情况可能让我们无法询问那些人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无法期待100%的正确。当然你不应该理所当然认为虽然没应验，但大多数预言是正确的。然而你心里应该记住，虽然无法验证，但有一些预言可能有效。赛斯资料包含一些预言，虽然我们没有试图迫使赛斯克定型，也没有尝试让赛斯做出预言，至今赛斯尚未做出没有应验的预言。有些预言涉及3年左右的时间因素，当然我们要等时间过了才会知道这些。不过赛斯的时间概念显然和我们不同，当他说某件事即将发生时，我以为这意味着大约1星期内，但对赛斯而言，即将可能是6个月。赛斯的某些预言涉及朋友或熟人生活中的事件，而除了其中几个预言之外，我们在此都不会讨论。不过这几个预言会让读者对一般预言的本质有个概念。1964年3月9日，罗伯问赛斯关于一位住院友人的病况。赛斯说4月15日对他而言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，却没加上其他细节。我们的第44节课正好是4月15日，罗伯问了下面的问题，今晚你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歪太太的事吗？以下是他给的答复，就在今天，4月15日，或今晚稍晚，其实就是你们的时间，半夜2点，他将经历一个严重的危机，脑组织将迅速恶化，到那时候 他正在或是将会历经最糟的难关。几天后，我打电话到医院，得知 Y 太太已经出院。我以为虽然赛斯那样说，但这表示他的病情有改善。不过4月22日 Y 太太的一些亲戚顺道来看我们，他们告诉我们4月15日那天 Y 太太把医院一整个楼层闹得天翻地覆，医院主管坚持要把她转到一家精神病院。她的病况恶化到这种程度，因此表现出以下的精神失调症状：喊叫、乱扔东西、尖叫、奔下医院走廊、向警察呼救。在第68节课，我们的朋友比尔·麦唐纳来做客。比尔计划去普文斯顿度假。罗伯问赛斯能否预先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比尔假期的事，这是他给的答复。当然，他会到海边去，结识一个大约50岁的男人，有着刺刺的头发。我看见一艘滑艇，上面有某种标志。在1964年7月24日的第75节课，当比尔实际上人在普文斯顿时，虽然我们并没有问赛斯，他却提供我们以下的消息：你们的朋友交了两个朋友，一位年长些，一位跟他差不多。当然，他离水很近，他去过一个有个大酒桶的酒吧，附近有两栋房子，在海滩对面有一个前厅，有一艘小船和一个码头。我也相信他和四个男人在一个群体里，也许和一串贝壳有些关系。比尔和我们并没有互通讯息。8月29日在回家途中，他顺便来看我们。对于确切的日期他不确定，但大约在7月29日左右，他和两个假期中相识的朋友在一个派对里，一个是50来岁的人，剪了一头毛刷似的刺刺的头发，另一个则是比他小两岁的男人，比尔大约25岁。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在派对上，所以他是和四个男人在一个群体里。派对本身在与另一栋度假别墅相连的度假别墅里举行，这里指两栋房子，在一个俯瞰海滩的前厅里。照比尔的说法，在普文斯顿要找到一个看得到水的前厅很不寻常，因为大多数别墅都杂乱地排列着，面向海滩的是后厅而非前厅，许多小船绑在外面的码头上。派对一结束，比尔和他的朋友就去了一间因为装饰而与众不同的酒吧。一个巨大的酒桶切开两半，分别嵌在墙壁里。别的酒吧都以小酒桶装饰，而这个大酒桶非常醒目。酒吧与度假别墅差不多距离三条街，赛斯说他们在附近。除了在派对里用到贝壳烟灰缸，比尔不知道一串贝壳说的是什么，他不记得上面有个标志的小船。后来赛斯说船是绿色的，而比尔的确记得一艘绑在别墅对面的绿船，因为他画了一张船的画，他也画了一幅整个地区的画，包括那些别墅。赛斯也在1964年9月28日预言本书稿件的出售，指明了书名。在11月4日，他说售出已有进展，未来还会售出短篇小说。他们还没实际发展，但他们一定会售出的架构已经奠定。有个女人可能凭借影响力和其中一本的售出有关联。1965年5月5日签了本书的合约，有一部分是凭借一位女编辑的影响力，但过去 我是和费尔先生磋商，并不知道先前的编辑已经离开公司，由一位女性取代。5月25日签约之后不久，我售出一篇短篇小说给一家全国发行的杂志。所以在五月里，如赛斯预言，这本书售出了，一位女性涉及她的售出，也卖掉了一篇短篇。这些都不是惊人的预言，赛斯的确精确地指出歪太太发生危机的日子，但关于书的预言则过了将近半年才应验。近来赛斯提到一只特定的股票，预言它会开始稳定的下跌。自从预言之后，它已下跌5点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与我们参加1965年7月在纽约州奥斯维格州立大学的催眠研讨会有关的一些资讯。在那儿，事情的发展和他说的一样。就你自己的实验而言，要注意下列几点，全都适用于一件事的那些预言，你可能一直用来命名某个人的那些潜意识的称号，比如智小姐的例子。这些是潜意识的速记符号，确定你每次都会把你做出预言那天的日期，以及你想要预测那天的日期记下来。在为你的结果打分数之前，给自己2或3天的余地。偶尔有些预言可能不只适用一个，而是适用2个明确事件。我们自己的记录似乎就指出了这个倾向。我将提出以下来自我们记录的例子。从2个观点看来，这些特定的预言很有趣。首先，他们呈现罗伯和我看似合作确定一个未来事件的状况。其次，他们说明适用于2个个别情况的单一预言。如果最后这个可能性证明是某个预知资料的一个有效特征的话，那么有时候如此简单明了的潜意识速记也是如此精确。因此，同时适用于2个事件，却不适用于任何其他事件。对于6月30日，我的预言包括以下几项：几个问题，几次，再告诉我，旅行，长途，再来一次。罗伯的预言包括调查员。我们没看彼此的预言，在预计的那一天，一个保险调查员来敲我们的门。他问我一位已经搬走的邻居的事，起初他没告诉我他问这些问题的原因，所以我拒绝回答。最后他告诉我他的工作，我让他进来，要他再讲一遍他的问题。涉及的邻居已经搬去加州，此处所有的预言因素都出现在这个实际的事件里。调查员，罗伯的预言之一，再明确不过了。同样的预言似乎也完全适用于同一天发生的另一个情况。我们跟房东说过，有几个朋友要租楼下的一间空公寓，他们还没付任何房租定金，而同时一名想要那个公寓的富人也打电话来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感觉自己有责任，所以我到街角一个电话亭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，他们不在家，留了另一个可以联络的电话号码。有半小时的时间，我有几次问了几个问题，想要把事情讲清楚。我的确觉得自己像个调查员。预言中的三项，几个问题，几次，再告诉我，而且此处调查员似乎也适用。我知道这些事件并不惊人，不过我们关心的是研究潜意识如何处理意识心不知道的资料，所以任何自行显现在预言里的特征都该仔细检查。保险调查员的来访，忙乱的电话，这两者都有助于区分那特定的一天 和其他的日子，而且两个情况似乎至少都有局部被预见到。每天的预言将提供我们足够运用的资料，光是透过记录比较不寻常的自发预知，真能收到的资料很少。随着每天记录的累积，我们的资料会越来越多，届时可以加以检查，希望它会揭露预知资料的本质与特性。千里眼的所有调查一定会涉及我们的时间观念，所以在此摘录这些赛斯资料。其中赛斯讨论与电子脉冲有关的时间，并提出一个简单的比喻。